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同盟子观，请各位翻开同盟子观西经第43页。我们上次介绍的是调身，那我们针对于整个身姿呢，从上座啊到开始到整个用方法都介绍好。今天讨论的是习的部分，就是关于调习的部分。43页，调习初入禅调习法者，习有四种，像一风喘。一风二喘三气四息，风喘气息。前面的风喘气为不调相，后面的息为调相。什么叫做风呢？风就是有声音。云何为风相？坐实则鼻中息出入，厥有声势为风也。什么是喘呢？云何为喘相？坐实息虽无声而出入节之不通，是为喘相。云何气象呢？坐实其虽无声而亦不节滞，就是前面的风跟喘都没有，无声就是喘风嘛，那节滞就是喘，那它没有声音，也没有节滞，不风不喘，但是出入不息，这就是气，这就是气，气为气象。那云何为习呢？习就是不生不竭、不出，就是前面三者的问题都没有。那它代表它出入是什么？出入没有节制，而且是非常的绵密细细的，所以出入绵绵，若存若亡，知神安稳，情报越狱，此是习相。那守风则散，守喘则竭，守气则劳，守习即定，坐时有风喘气三项，是名不调。就是如果您在静坐的时候呢，那个声音风散的话，你就是这样，人会比较心不能收摄。那如果是喘的话呢，节制，你会一直在这个地方，你会整个心神呐、啊，这样。你们同学有没有听过人家那个感冒，可是你没有感冒，那他在那里咳的时候就，你会不会觉得？你好像你的气也快断掉了，有没有听过？好，所以说当你那个声音气虽然没有声，可是他那个气不顺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呐的心思也一样会打结啊，而且会觉得跟着他一样，跟着他一样啊。那如果是他有气，就是你气的话，那气是怎么办？气是你在出入的时候，现在一般人都是用气，气倒不是你像刚才那两种病态的问题。就你出入息的时候呢，他喜欢去操作，或者他觉得现在是出，他就一直注意，一直出，一直想让他出到干净。他有坐意，不是顺着呼吸。我们打坐应该是观察他，而不操作他。那他们一上座之后，就完全忘记说只要观察。比方说现在在吐气，他就一直很注意。那因为你一注意，你太专注的在他的所有的通道上，那些通道就不会放松了。那些通过不放松的时候，十之八九就变气，所以你越做越累，就会打坐的时候就守气则劳。那守习即定，好，那如果是你可以把它不要去作意它，你只是观察它，等于是你今天你说，哎，师傅，你不是讲吗？那个气息的路径都要观察到吗？它从哪里到哪里？那个是你可以看观察得到，就观察不到。你今天观察不到，你今天只能够观察到你在静坐。你说师傅，我怎么今天只知道我的肚子在起伏，可是气息进来是冷是暖，我都感觉不到。那没关系，你就安心的做。你日久功成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特别想观察就可以观察得到。如果刻意的想观察，你就去观察，而认为你观察得到，十之八九那种现象都是你特别去调整你身体的肌肉。然后造作出来的，那一定就会落入前三种。那你说师傅，我没有声音呢，我也没有节制，那就是气啦。这样明白了吗？好，所以打坐它不用去刻意的，你去操作身体要想要怎么样，你观察得到就观察，你观察不到你就把心呐、啊、放在该放的地方，放在哪里呢？后头调心的地方会介绍哈。有很多地方可以放，一般有所谓的5个点啊，好，然后也有时候有的就会把它放在，有人现在都说放丹田啊，基本上不，我不太建议人家放丹田，我基本上是不太建议放丹田的， 因为看了很多禅修的经典啊，他没有特别介绍放丹田啊，那个好像比较是跟道家融合了以后的说法，一般都比较建议的是放在什么？是放在所谓的坐下，我们有所谓的眉间嘛，眉间这个地方是治病用，就是发际、眉心、鼻尖，然后檀中，再来就是坐下嘛。好像一般鼓励丹田的，当然你可以放，但是因为丹田它是有一点点，你不知道在身体的何处，你的气息在运作的时候，这一个气在跑的话，如果丹田是指一个气的炉子，像炉来说的话，那你的气息在进出，这个炉子一直在变动的。这样听得懂吗？这个炉子就是会大，像风火的那个叫做鼓风扇。那这样它这个炉子的大小会变，你把心放在上头，以我们的点这个逻辑来说，初期可以。当你一旦要进入所谓的初心定的时候，你就绝对不适合了，因为它不适合圆一个动法，它要圆一个静态法。这样明白？所以一般我们会安在坐下。坐下它有很多好处，第一个是说，如果我们打坐的时候气血不顺或忽然膈逆上冲的时候，你安在坐下直接往下降，你的方式是一致的。你如果安在法际，你要往下降，本来膈逆上冲也会变得更顺，变成你的负面会更顺。那如果安在坐下的话，当你膈逆上冲的时候，你直接这边的点在你原来心在下嘛，再直接往下，它那个上冲可能在檀中就回转，直接降下去了，就比较不会产生所谓就是。那种我们叫做冲上脉冲上来啊，或者有人打坐完会晕眩的现象就比较少，或者有人打坐的时候觉得就是盘腿盘久了血液循环不好嘛，那他一直加压加压，你总是血液要过去嘛，那他们的胖脯就回冲回来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危险性，都会好，或者有时候看到像我们讲那个八倍蛇啊，看到古人啊。骨头的人就是骷髅人，或者呢，有时候是你忽然看到白光，或者有人忽然看到佛菩萨的像，忽然一阵窃喜，或者看到什么你想看的一阵欣喜，一个心一动，都会膈逆上冲，都会膈逆上冲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你是坐下安心的话，它直接就往下降。那个以后会有一个治病法，会直接跟你讲，往下直接降下去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一个是你去操作坐意，不论你怎么样安嘛，那个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现在讲的是，你在观察呼吸上面，你就是只是关照它，关照得到就关照不到，关照不到你就把你的心思放在该安的点上面去安你的心就好了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不是把心跟着气息这样子跑进跑出，心是安在你该安的点，来讲清楚一点。要分两三个东西在跑啦、啊，因为外面讲禅坐都是讲其中一个点，你就以为心就是只有一个心、啊，哪会只有一个心啊？我先举一个普通你们的例子给你们听。各位同学，请问一下，您现在看到我在写字了吗？你是不是在看？你脑袋有没有在思维？有吗？是哈。那因为现在是我不准你们写字，如果你们在写的话，你手基本上还可以写。所以你的心思是每一个都基本上都100%。好，那再举一个例子，你有没有经过夜市或者很好吃的小吃街的一经验？有没有？好，那时候你假设你现在是骑着脚踏车，脚踏车呢，你已经动用了你的四肢。好，你的眼睛呢，要看路人，还要看哪里有好吃的，脑袋还要盘算吃什么。然后鼻子有没有闻到？哎，现在有牛排味，眼睛没看到，可是鼻子闻得到，有吧？好，然后嘴巴开始流口水，然后还可以跟人家讲电话。我们来一家，来一家，现在哪里啊？你见面了没？你打卡了没？什么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有没有同时并用了好多？那有没有哪一个分心了？没有，闻到牛排味也是很香。诶，闻到现在吃的这个，诶，是不是像是素粽的味道？诶，好棒啊！我现在到了素粽，要去素食的，这家怎么这么香啊？今天是一。吃补吗？冬至吗？就这样子想啊，脑袋就开始盘算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这样子过去，你就会盘算了很多，甚至判断它的味道。可是你讲电话，我们也很认真在讲，祈祷大家也很认真嘛。所以说，你应该是你有每一个，你每一个都是100%乘以多少倍，而不是把你的注意力拆开成不同的。之前就有听过一个讲禅修的那个 MP。 人家寄给我的，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该跟你们这样子特别强调，所以也是透过他就说，罗先生你在骑车干嘛的时候，你就把骑车他是介绍打坐，如果说你现在在喝水，你现在在进行出去回来喝水，你就把你的注意力分20%给你的脚，20%给你的喝水，10%干什么，然后你要把你的注意力开发到100%。我心里想，不是应该每一个都100%吗？你如果喝水只用20%，你不会呛到吗？应该是100%乘以 N 嘛，多少个动作就分多少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，既然现在你这个听懂，我接下来去讲了，请你以此类推。那您现在今天您在打坐，你有一个坐姿的安心，就是您的坐的以后坐，你在坐的话，您注意你的身体坐姿，请问您是不是要100%的关照它？那您现在我要您安心，安宁的心，假设我请你安在坐下，你也可不可以100%的安在坐下？可以。那我请您关照您的习气息，请问一下，你应该也可以100%的关照它？你不会告诉我你安在坐下你不可能关照你的习啊，应该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为什么你讲脚踏车你们听得懂，夜市听得懂，为什么讲这个你就听不懂？应该是一样的嘛。你也是这一尊，这个也是这一尊。所以呢，现在讲就是，您当你在处理气息的时候，它并不影响您在安心坐下和坐姿。那如果气息现在您去关照它，您今天关照不到，您不要作意，您就把这一个地方关照不到，我就去关照它，但是我看不到，我知道我在关照，我看不到，那不代表它不是100%。那只是代表我关照不到，我用100%我关照不到，我还是100%，只是我今天的成果是我报告我今天100%的努力，我画出一片黑，报告我今天100%的努力，我画出黑与白，报告我今天100%的努力，我画出彩色，这样懂了吗？都是100%，但是它成果不同而已，没有好坏，看不到也是成果，因为你用了100%就是好事了。不一定要什么才叫做好事，你这样子去修学佛法会走颠倒路，你就在跟世间人一样嘛，有个东西一定在那里肯定你干什么，打坐啊，你所有的心情每天都在变化，每天都要接受变化，这就是你要观察缘起啊，看清楚原因啦、啊。每天都那样的成果不同，这个没差啦，慢慢来，时间久了你不用关照它，都告诉你在关照，因为你的关照完全知道气息是怎么回事了。你之前关照不到气息，不是代表你看不到，是因为你跟它很陌生，我在那里你看不到我，因为你跟我很陌生。就像在路上啊，我们从这边站过去，台大法上这么多学生，我都没看到，我就看到茂雄在那个地树下吃面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识茂雄嘛，其他的人我不认识，我视而不见啊。所以这个气息，您说您现在看不到它，是因为你还不熟它。那您今天看不到它，您多看多看，日久了，你就跟它熟了，它就让你看到了，你也知道它的相貌了，这样的。有没有比较稍微可以理解一点点？所以您看不到，不是您真的看不到，是您还不知道他是谁，他到底叫不知道，他是气息。就是像您看到一堆人，你不知道这个人叫茂雄。哦，我现在他来上了我的课，他又在那边吃饭。原来别班的那个人，我以前好像印象中有看过这么一个人在那吃饭，可是我以前为什么视而不见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他就是他嘛。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这样子好多了。所以一样哈、哦，跟骑脚踏车逛夜市是同一件事，都是一样100%。好，这样子，希望大家这个观念要有。这个观念有的时候呢，您打坐的时候就知道说，我同样在观察气息，但是气息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only one。我同样要注意坐姿，有时候我注意坐姿，我就会没办法注意气息，那就代表您用的不是观照，您用的是坐意。这样明白了吗？就代表用的是坐意，所以跟人家聊啊，聊一聊就可以判断出他是怎么回事了。那调怎么调呢？12行，而用心者复为心患。如果你是坐意，那就变成心患，就毁了，毁了习也毁了心呐、啊，心意难定呐、啊，懂了吗？所以千万不要坐意，就是这样子去，你就想一想，师父说骑车逛夜市啊，什么都是百分之百。 好，落玉调之当一三法，一者下着安心，二者宽放身体，三者想气片毛孔出入，通通无障。若系其心，令习为为难。习调则众患不生，其心亦定。是名行者出入定时调习方法，就是下着安心，宽放身体，想气片毛孔。这个宽放身体的时候，你就算不用想气片毛孔啊。刚开始你必须要跟自己讲说气片毛孔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开始你宽放身体的时候，你的肌肉并没有真的松，那你提醒你的表层肌肉要放松，就是所谓的气片毛孔，不是真的想那气从那里砰砰砰跑出去。他们就想说这样不是会很散气吗？我说事实上不是，是您当您下着安心了之后，你会觉得你的好像这个中间的中轴是松了，中轴松了，可是你会觉得这两侧还没松。那您宽放身体之后，你的前腹后背还有两侧的那个臂啊就会松，松了以后再一个气放气片毛孔啊，意思就是请你把你的肌肉再做一次的最确认它都放松了，这时候您全身的气息自然就会通通无碍了。然后你也会忽然觉得你全身不是这样的一个形体，忽然你的身体好像变得虚无的膨大，变成一个白白的在外围。好，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第一个下着安心只是中轴会有一个，那下着安心以后操作久了，时间久了，像我现在这阵子太实在太忙了，在弄那个布派那个画图，每天都注意力在脑部。以前状况好的话呢，下着安心一次下去就动一个念，基本上就是这些步骤都跑完了，包括坐姿全部都放松了，那就是那时候那代表每天念每天念嘛，所以一样的事情一件事啊。那我后来最近在忙啊，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啊，好，你看看啊，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做不到啦。那这是什么？所以您现在做不到，正常啊，您做久了你就做得到啦。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步一步来啊，不要急啊。我们网站上面的前面不都解了吗？奇迹是很厉害的马嘛，骏马好马嘛，它一跳也不能够像是十步嘛，没办法像那个顿的马十步嘛。那个驽马十驾可以来来回回的跑这么多，来来回回的拖这么多，他干嘛？功在不舍啊！您只要不舍就好了。这样明白没有？时间花下去，那每天去或者常常有空就去观察一下。下一次呢，因为还要调心，我把这个身习心都介绍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下一周后把它整个操作跟大家再细讲一次。那请各位呢，今天再听我花两分钟，我把整个调心念完，下次再把整个跑一趟，这样比较好。请看到44页，调心五，出入定时调心者有三意：一入、二住、三出。出入入的时候有入住出，出入的时候有两意：一则调伏乱想，不令越狱；二者当令沉浮宽极得所。沉浮宽极是四种调心的心相，那如何看呢？如果是沉相，何等为沉相？若坐时心中昏暗无所记录，头号低垂，视为沉相。那沉要如何对治呢？因为沉就是你心暗了，当细念鼻端，鼻端是比较高，哎 ，Hello， 你的这边的气息，就是以你痰中来说，你会觉得今天怎么一直都闷闷的，好像这样暗暗的闷闷的，这时候你的就把你的注意力放到鼻端，就放到鼻端。那放鼻端的话呢，底下有个注脚一告诉你，用脑多气血上升者请不要用。所以那个刚才讲还有一个法纪白骨观啊，或者观那个八倍闪，那个是观法纪啊，那个都是一开头方法开始用，开始用之后它就开始一路往下列，不是一直停在这里，它是观这里，关这里之后，这里就破开，因为我们的人，我们前面是关我自己死了嘛，我死了不是皮肤会干瘪吗？那我干瘪了以后，我这个是发际这边最薄嘛，又风吹日晒，全身破这边最快破啊。那这边一破了以后，这边开始裂啊，开始裂，它就像一个雷电鸡爪般的裂开。他讲的鸡爪般的乌爪，乌爪就是鸡爪四肢而已嘛，所以我要把小指凹起来。 然后它裂开了以后，你就注意它这个皮开始往下，然后你这边就全部嘎开，然后剑鳍怎么样，然后一直裂，所以它这个只是一刹一下子就整个气息就往下带，带了以后就全身开始如何，然后开始骨肉散啊，分离啊，所以我全身的肉就一块一块皮一块块掉下来，然后内脏都坏掉的，不是关别人，是关我自己，但一般人不敢，一般人不敢。所以他这个法器，你看他是关一直停在，不是，他只是一下下都是用对字的。所以丞相您细念鼻端，令心住在园中，无分善意，可以自成。成停了之后，就请你把心再放在坐下，不要一直停在那里。你觉得好像很好用，这样都很精神很好，你以后每次都这样用，时间久了啊，那个人就会变得笨笨的。好，那云何为福相呢？若坐时心好飘动，身心不安，念外一缘，此是福相。尔时宜安心向下，系缘其中，肚脐好，系自诸乱念，心即已定住，此心亦安定，举要言之，不成不服是心调相。好，肚脐是不是一个点比较容易看到，而且肚脐很好玩，肚脐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蛮表面的，所以你细心在那里很容易就感受到它。再来是宽吉相，其心定，定的时候也会有宽跟吉，前面是坐实的那个心的不好。那如果是吉相，定心疾病相者呢，由坐中摄心用念，因此入定，是故上相胸臆疾痛。你就是坐一久啦，或者一直在那里什么，没有像我们刚才讲的、啊、每个都是关照他而已，他在那里坐一久了，很多人这个地方都会痛。那胸臆是哪里？这边这一区会痛，会痛，而且它是急痛，它不是一个那个，不是像我们一般，就是一般我们如果开始修习道观的时候也会有痛，可是习道观的痛不是急痛。我现在讲两者的差异给大家听。您修习道观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原来一般的胸部会驼的嘛，那您修习道观久了，它会慢慢慢慢的，你会恢复到你标准的肺活量。我们人在衰老或者在运动或姿势不正确的时候，它的肺活量会比原来正常它该有的低，就每一次呼吸会比较低。那随着你的坐姿恢复，还有你的收这个打坐的时间久，您的肺活量会恢复到标准值。那恢复到标准值，它这就是要撑开，会有一点点要撑开，所以它里面会有那种稀稀微微的一点点那个气，就是原来的肺气泡啊，还有一些东西，它会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痒痒的小小小的东西，像那个东西在钻而已，但它不是急痛。那如果你是坐意的痛，它就像是雷打过去这样子抽过去，一阵这样绞过去的，那是急痛。所以两者这个地方都会有反应，但是不一样，你要判别清楚。那如果是吉相对峙的时候，当宽放其心，想气皆留下，换字猜疑就好了。就你马上把它原来是斜向上嘛，你就让它全部放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原来的坐意就是你的肌肉都有紧绷，里面的气脉不顺，您就立刻把身心全部放松。放松以后，他自己那些通道就开了，开了就比较容易让他快点经过，何况你还让他往顺的方向是向下，这更有帮助。再来是何谓宽相呢？若心宽病相者呢，觉会感受到什么？心智散漫，心好为宜，或口中言流，或时晦暗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对治他呢？尔时应当练身即念，令心住园中，身体相持，以此为治心，就是持身啊，善持身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决心的时候，你身好为宜，就是你心智散漫的时候，你身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不要做这么挺啊，做这么挺累啊，不用力不行啦、啊，然后就觉得越来越这样。有没有看过？甚至有人打坐啊，他觉得坐挺很难过，他就在不能，因为我们打坐有个规矩，你容易患禅病的话，就是你做东西的时候，你喜欢靠着柱子坐或靠着墙坐是不行的。他说不能靠着嘛，可是我坐站很累啊，他就把那个垫子啊就垫了四五个在后头，那四五个在后头叠起来后腰也有点支撑嘛，但他没有靠墙没靠住，没犯戒律的，也没犯禅经的规矩， 他就把四五个蒲团垫在后头，然后把其中一个蒲团抽出来一点，后面再垫一个，就底下是一个蒲团在这嘛，另外蒲团在这，然后在两个蒲团的中间偏后面一点点叠四个蒲团上去，然后坐在前面这个的三分之一，这样不是刚刚腰可以撑着嘛？后面的蒲团因为后面的另外那个比较高嘛，所以它不会倒嘛，他就觉得腰比较可以撑着。这个也是，然后我就看他说犯规犯规，他说我没有倚柱，我不倚墙，我犯什么规？我说你背得好啊，背得好啊，聪明啊，不倚柱不倚墙嘛，你倚物啊，这不关我的事，这是佛菩萨的事，他不归我管。所以有摄华之相也是这样，就可以去推而知之啊，是为出入定调心的方法。福禄定本是从出入系啊，是以身既为出，习居其中啊，心最为系静，调出旧系，令心安定，此则入定出方便也，是名出入定时调三四也。这是刚入的。那接下来还有住还有出，先看一下，您先回头看一下有个概念，至少今天听一次，下周再把它做三则总调会更顺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下课。